弟兄姐妹们平安。这个星期感好像有点感冒或者是鼻炎，所以讲话有点懵。不过很高兴能够回来。大家知道我今年过年的时候回了中国啊，上个星期六晚上刚刚回来。过年是我们中国人最大的事情。大家今年过年过得好不好？不错，有人很开心，很好。因为重要的这样的程度，每到过年的时候，所有在外面打工的人都要收拾行囊回家过年。然后在上海的时候感觉很明显，就连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也是冷冷清清的，所以这个一过年的话真的是大家都回去，比这里的那个叫什么感恩节还，我们中国人我觉得看得还要重，真是全都回国了。为什么这么看重呢？因为回家团聚是每个人心中最珍贵的事情。然后今年过年也特别对我们家很有意义，是我们家全家人一同的回国。这其实听起来简单，其实是不一般的事情。这是我自己出国29年后的第一次回国陪爸爸妈妈过年，也是我们儿子 Kevin 25岁来第一次在中国过年，也是江英第一次去我的老家跟我的姑妈还有我的表兄表弟他们的家庭正式认识一下。所以讲起来过得很不错，这次真的是我觉得是过得很有意义。这五个半星期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经历了，不是每个人待了五个半星期，我待了五个半星期，他们早点回来，但是在这个当中我们都学到了很多的事情，特别是家庭的关系又建立的更深了。因为大家出国久了，很多事都不想这个事情，其实出门在外是一件很撕裂的事情。所以中国有一句话叫父母在，小梁，不远游，父母在不远游。我小年轻的时候看起来觉得很马马虎虎，不放在心上，现在到了这个年纪，我感觉到这句话的意义了。而且让我太太高兴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儿子的工作就在两个半小时之外的地方，他很开心。这个不远游是个很大的事情。然后出国呢，其实是一件更加撕裂的事情，对吧？所以我们这样的话，离国内的亲人就更加的远了。所以我们真的是珍惜每一次回国的机会，因为这几乎是一个重建关系的机会，并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回去一次。我想我们这里的都是在美国的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估计也面临类似的情况，类似的挑战。但是当我们仔细思考今天的那个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当年的那些犹太人，他们面临的事情比我们更加的撕裂。因为我们是出国来求学呀、工作啊，是有一些正面的目的的。他们之所以在巴比伦，他们不是自愿过去的，他们是战败了，被俘虏了，带到两河流域去的，从现在以色列的地方到大概到伊朗伊拉克那一带地方，所以是背井离乡，而且是被迫的。而且他们最关心的他们的圣殿，他们与神敬拜的地方也被他们给毁了。所以他们这样的撕裂感的话，是高过我们的撕裂感，应该是有很多个数量级的。因为他们不仅仅是背井离乡，更加是与神隔绝。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这本书是一件非常振奋人心的书，也是犹太人历史当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他们要回家了，因为他们要回家。你们能够想象他们当时的心情吧？应该是充满了盼望，充满了喜乐。然后上个月2月2号钟明弟兄讲到的时候，讲了第一章，我研究了他的讲章，他的关键的讲第一章的最关键的要点就是犹太人能够归回耶路撒冷是因为神的主权。他当然也提到了人的回应，但是关键是神的主权。神激动人心，神激动人心，神激动人心，这一切的事他就成了。所以今天的第二章呢，我们可以看看这个等式的另外的一边，就是人，这些归回的人们。 而且大家注意到，中文看不出来，中文是归回者，英文是 returners， 是归回的一群人，并不是归回的一个人。然后为什么我们今天没有读经文呢？因为里面列了好多好多的名字，后来我想了想，就不要请中文弟兄一个一个的念下来，我等一会儿讲的时候慢慢往下过一过就可以了。因为那些名字是这样的，它既重要也不重要，千万不要以为他们不重要，但是我不一个一个的讲也有它的意义。因为我们关心的并不是每一个的名字。然后今天这一章有人跟我说是几乎，它叫 almost unpreachable。 为什么呢？等一会你们就知道了，里面全都是名字和人数，名字人数名字人数名字人数，80%都是这样的内容。但是我们要相信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神的话没有一句话是浪费的，所以 unpreachable 是不可能的，关键是怎么来学习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我们一起今天讲到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钻到每一个名字里面，但是让我们先看一看整个这一件事情的背景。我做了不少背景的研究，以前也零零碎碎的碎片化的知道一些，这一次因为要准备，所以花了不少时间仔细的看，我发现这些事情真的是丝丝入扣，非常的有意思。犹太人，第一是犹太人被掳的时间和人物。犹太人被掳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是犹太的南国，南国犹大约雅敬做王的时候，他一做王就被巴比伦攻击。在公元前607年，就是约雅敬做王第三年的时候，巴比伦人来打了他们一次，抓走了不少人，其中有一个很有名的人，抓走了，看有没有人知道。有一个人在那个第一次被打的时候抓走了，那个人是谁你们知不知道？圣经里有一本书就是给这个人的，第一个字是但，有没有人猜出来？小梁知不知道？Winston， 但以理，对啦，所以但以理是最早被掳的。那个时候南国还没有灭亡的时候，他们就打败了嘛，他抓走了一些人过去，抓的什么呢？抓的他们觉得是年轻有为，还蛮能干的人，去回去为他们服务，所以把但以理就抓走了。所以但以理是，我以前不知道他原来是还没有亡国就被抓走了，是第一个被抓走的。然后呢，他们还勉强维持了20年，然后在公元前586年彻底被巴比伦灭亡，然后那个时候圣殿也被毁。这个时候呢，以后呢就叫被掳时期，因为犹太人，剩下的犹太人还有圣殿里面的那些器皿都被巴比伦带到他们那边过去了，所以这是被掳时期。然后大家就关心这个事情，犹太人为什么被掳，为什么要被掳？因为是现在在世间大家经常问这个问题，说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神在哪里，大家听过这个问题没有？特别是像有一个 mass shooting 啊，有一个恐怖组织的一个带来的灾难啊，或是我们个人遇到比较大的苦难的时候，生病啊，身份有问题啊，工作有问题啊，夫妻关系有问题啊，教养孩子有问题啊，我们就会问神在哪里。很多时候这个问题也是一些很有名的人问出来的。我跟弟兄们姐妹们稍微分享一下，我觉得这句话还是蛮冒犯神的，大家说是不是？你们说神在哪里？刚才唱诗的时候神在哪里？神在宝座上，神与我们在一起。如果这些还是我们属灵生命里面的问题的话，我们的问题就很大了。在被掳的时候，神与这些以色列人是在一起的，他们被掳是因为神，他们被掳得到的保护是因为神，他们被掳到了终结的时候能够回归也是因为神。这些其实对我们来说应该是不是问题的问题，因为这些都是一定是这样。然后 神也不会说我就偷偷摸摸的不告诉你们，然后来给你们一个惊讶。其实神通过耶利米跟这些人说了又说，说了又说，说了又说，说了又说。然后这些人对耶利米的态度怎么样？大家是不是刚才那个王约雅敬，他把耶利米的书看一写给他的，看一页撕掉一页烧掉，看到一页撕掉一页烧掉，全都毁掉了，根本就不听。在耶利米书25章第2节，耶利米先知就把这话告诉犹大众民和耶路撒冷所有的民居民，说从犹大王亚门那儿子约西亚第13年直到今日，这23年来常有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我也不断向你对你们传讲，你们却不听从。耶和华虽然不断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但你们却没有听从，毫不留心。这是不是我们的光景？他们对你们说，你们个人要悔改，离开自己的恶道和邪恶的行为，就可以住在耶和华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土地上，直到永永远远。是犹太人的被掳，难道是耶和华愿意的事情吗？不是的。你们不要随从别的神，不要侍奉敬拜他们，也不可容你们所做的惹我发怒，这样我就不会使祸患临到你们。但你们没有听从我，竟容你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自招祸害，自招祸害。这是耶和华的宣告。因此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看哪，我要打发人去征召北方的众族和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领他们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以及周围的列国，我要把他们彻底消灭，使他们成为令人惊骇、使人嗤笑的对象和永远荒废的地方。这是耶和华的宣告。所以这些事情都不是一个 surprise。 其实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一个更好的问题是说，神啊，我在哪里又背逆你了？神啊，我该如何悔改转向你？大家同不同意？这些是我们儿女应该问的问题，而不是说神你为什么不来把我这些困难给解决，而是说我怎么会到这个境地的。但是大家要知道，为父的心总是慈爱的。神对以色列人的这个惩罚不是一个灭亡的惩罚，而是一个挽救的惩戒，而是一个就像我们为父母的对我们孩子的惩罚是同样的一个心意，是要挽救。这个过程虽然看起来长，但是在一个永恒的眼光里看是一个暂时的事情。最后耶和华说，我要从他们中间除掉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推磨的声音和灯的亮光，这地要全变为荒废，令人惊骇。这些国家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神给了一个年，70年。大家觉得70年长不长？70年很长啊，对吧？你想，如果是但以理的话，70年的话，被抓的时候应该快20岁吧，就也许20岁，就到那个时候啊，但以理应该90岁，快100岁了吧？这不少年了，人生一年有人一人一生有多少年？然后这些犹太人被抓到了哪个地方？你们知不知道？从地理上来看，我本来是要做一个 PPT 的，后来没来得及做。是从西边，是从以色列迦南地又被抓回了伊朗伊拉克那一带地方，两河流域。两河流域你们熟悉不熟悉啊？亚伯拉罕从哪里出来的？亚伯拉罕就是从哪里出来的？他往北、往西，然后往南，是这样进了迦南地。现在犹太人怎么样？又被掳抓回去，抓回去是现在他们归回要怎么样？再回来。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挣扎？所以他们的挣扎应该是与 这个世界同在，与神同在的这一个来来回回的一个成长。这些事情不学习，觉得好像很稀松平常，都是一些细枝末节的细节之类的。但是你就仔细一看的话，这个神的全盘的计划就彰显在我的面前。说句老实话，我还没有仔细的上神学课，仔细的学习，应该比这个深的多得多。但是只是知道这一些，就能看到这个神的计划是何等的大而可畏。我希望大家心里要对神的计划，就算不知道细节，对神要知道神是大而可畏的神，所以就不会常常有那些冒犯性的问题，而是真正是一个追随神的一些是可以提问的。然后犹太人为什么归回？那是神的应许。然后耶利米说，70年满了以后，我要按照他们的罪孽惩罚巴比伦王和那国，就是加列底人之地，使他永远荒凉。所以巴比伦虽然是当年很厉害，但是后来也被亡灭。哦，又说这是耶和华的宣告，大家听到了没有？耶利米说的，这是耶和华的宣告，这是耶和华的宣告，这是耶和华的宣告，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一些说法。然后他神说，我必使我所说攻击那地的一切话应验在那地。我所说的就是一切记录在这书上的，是耶利米攻击列国所说的预言。因为许多国家和大君王将要奴役加勒底人，我必按照他们的作为和他们手所做的报应他们。所以神不仅预言了犹太人的被掳，也预言了要俘虏他们的巴比伦人他们自己的灭亡，连时间都已经定好了。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们是应该，因为我们现在是回过去看，好像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如果从当时来看的话，这是都是预言的应验，预言的应验，预言的应验，这说明神说出的话它是永不落空的。然后也能够理解当时的犹太人是可能是不能够理解的，因为神的允许在当时看起来是不可能的，因为巴比伦国是非常非常强大的，那个尼布甲尼撒王是非常骁勇善战的。那他如何实现呢？如果你们看过丹以理书，一夜之间那个国就倾覆了。有一个王叫伯沙撒，好像是啊，拿那个侮辱神的那个，拿神的器皿来跟他放到他的宴席里面，然后墙上去出现了那个字，然后他就此就灭了。被谁灭了呢？是被波斯给灭了。灭的时间是主前539年。主前539年。所以当年第一次俘虏犹太人是主前607，现在是主前539。然后在539后面一年，主前538的时候，波斯王古列，有人也叫他居鲁士，下诏通告全国，就是上一次众民弟兄讲的，说允许犹太人回耶路撒冷重建神的圣殿。607-538多少年？正好70年，是不是准吧？当时在巴比伦的奴役之下的时候，有没有人看到70年的盼望？有没有人可以看到70年的盼望？我不知道你们，我是不会看到的。你是开玩笑嘛？对吧？全国都毁了，圣殿也没有了，我们都被抓过去了，70年之后回来，凭什么回来？但是神的话永不落空，神说你们要回去，他们就要回去。好，这里插一句话，但以理是主前530去世的，主前530，然后犹太人开始回国是主前538。这里面还特别讲到在但以理书6:28说，如此在但以理当大流士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居鲁士在位，大享亨通。所以这个但以理有机会看到了犹太人的归回。而且大家如果熟读但以理书的话，也知道但以理当时在跟巴比伦做王的时候，和波斯做王的时候，他在那里面，在国家治理里面，他一直是那个叫宰相吗？反正是很高的一个位置，所以他对当时的王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的。而且当时他在那些王的心目中留下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印象是什么？大家记不记得？但以理是单独的为人服侍呢，还是把什么彰显给他们看？ 把神的大能彰显给那些王看，对吧？所以犹太人之所以可以归回，神的工作已经一步一步做起来。所以第一个被俘的但以理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大家知不知道？你想被抓到巴比伦，日子应该是很难过的。但是在尼布甲尼撒口出狂言被神惩罚之后，尼布甲尼撒重讲了一句话，他说：“小玉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我乐意将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甚，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就那个不可一世的尼布甲尼撒王，也在经过那些事情之后，也认识到但以理的神是真的神，他在神的面前无非是一个灰尘而已。当尼布甲尼撒有这样的认识之后，你猜猜看被掳在巴比伦的那些犹太子民的生活会怎么样？会得到相当的保护，不是一般的保护。因为犹太人最关要保护的不光是他们的生命和生存权，而是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家族，他们的这个 assembly， 他们这个形状是要维持下来的。所以犹太人跟人聚居是不是混在一起的？他是不乱来的。所以如果没有这样的从神通过尼布甲既是把他们俘虏过去又保护他们，他们是没有办法被保护下来。所以神的手真的是无处不在。所以真的不要问神在哪里，神在这里。然后就连波斯王居鲁士也是如此说。你想对撒日斯来说的话，他当时打败了不可一世的巴比伦国的话，按理说照我们人的话应该是不可一世，很狂傲的。但是他的话是这么说的：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他不是说我有战绩，而是说神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清晰吧？地方做什么清清楚楚。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大家听完之后有没有鼓舞人心啊？有没有？我盼望两件事情，我盼望三件事情。第一，我盼望大家在经历各种各样的上上下下，说明我们的灵命还活着。第二是我盼望大家在这种上上下下的时候要知道我们的神是掌权的神。最后是我盼望大家要知道神的心意，然后跟着神走。就像就连外邦的王也是这样，就连外邦的王也是这样。这次回国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感触，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我就发现很多不信主的人，我的亲戚朋友们，他们身上活出来的恩典比我还要多。这是给我们要警醒的事情。我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以前我总是觉得自己是信神的，我也懂得真理，我应该是有恩典的。但是在跟他们，包括我的爸爸妈妈，他们也不认识神，但是我跟他们相处的时候，真的看到他们身上有很多应该不是我们说的这个重生来的恩典，但是这种 common grace 是应该是神的感动而得来的。因此我们既然是属神的人，就应该更加要知道真理，更加要充满恩典。大家同意不同意？我们既然信神，就要更有恩典。你想连这些王都敬畏神，我们岂不应该更敬畏神，更尊重人吗？这是当时的历史。然后最后再讲上次第一章里面的两节经文，是讲，因为今天讲归回者，第一章也提到了归回者。归回者都是因为神转动他们的心。一章五节，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所以是神激动人心。如果上次大家听那个钟明弟兄的道， 那个记不太清楚了，可以再听一听，他花了时间解释了神 stir up our heart， 因为懂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神激动人心是既不是对我们置之不理，也不是对我们有一种强迫性在里面，神只是告诉我们，我们是要回应的。然后还说到他们周围的人就拿银器、金子、财物、牲畜、珍宝帮助他们，另外还有甘心献的礼物，甘心献的礼物。所以不仅仅是简单的把财物拿出来，而是真的是众望所归，这些人愿意回耶路撒冷，就算不去的人也愿意把钱财拿出来交给他们。大家能不能看到这样一个一起向神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所以神激动人心的时候，大家就能看到一个合一的一个走向。然后归回者的身份，刚才请周明弟兄稍微念了一下，这里是说从前掳到巴比伦之犹大省的人，现在他们的子孙从被掳之地归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本城。然后下面列了十一个名字，这些名字念起来还是蛮拗口的，我想刚才大家听完了一遍大概也记不大清楚，但是这里面有一些要点我们是要知道的。这些人是南国的犹大的人和便雅悯的人，不是北国的那些人。然后他们回呢，也是要回他们当年的那些地方，而且要回的呢，也不是当年被掳的那些人。刚才已经跟大家解释过了，70年过去，就算是当年的青少年，现在也八九十岁了，而是他们的50到70年之后的子孙。这个事情对我们现在的人可能有一点点难以理解，就是说好像不是很完美，就是原来被掳的人没有能够回去。但是在犹太人，我们最后也要转换这个眼光，他们信仰的是一脉相承，他们信仰的是家族回去了，他是不用回去的。所以现在如果从这个理念，我也开始慢慢能够理解到，摩西当看到犹太人能够进迦南美地，他自己不能进去的时候，他还是很满足。因为真的不是一个个人化，这个事情我觉得我在教会里我经常讲，西方世界经常强调个人自由个人自由个人自由，在神国里不是这样的，不是说没有个人自由，但是 individualism 是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一体的一个心意，是一个，你们会注意圣经都是讲家，等一会儿就告诉你们，都是一个家族，一个家族这样看事情，不是说看个人。然后特别提到族长，说明是全族而不是个人的事情，特别提到祭司和利未人，证明这是与神相交的事情，是圣洁的事情，也不是世俗的事情。所以你看这些眼光的话，跟我们世人的眼光是很不一样的一些眼光，大家看到没有，是一个很有整体性的，是把神高举的一件事情，而不是我们个人散散的自由散漫的个人的思路个人的想法。然后我怎么知道这些族长和祭司的事情呢？在撒该书里面有一节经文写到，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所以这里的两个名字，所罗巴伯是他们的省长，后来没有王了嘛，不是灭国了嘛，省长最大了，所以他是省长，相当于当年做王。然后约书亚是亚兰文，然后刚才念的约书亚是希伯来文，所以这个约书亚是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之后，他们的第一个恢复的时期的第一个大祭司，所以这是他们的省长和大祭司。所以这些人现在我们看起来稀松平常，当年这十一个名字都是犹太人里面的鼎鼎大名的重要的领袖，重要的英雄们啊。大家可能说，这些东西告诉我，我也记不住。但是我跟你们说一句话，大家要记住了：你记得住记不住一点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谁记得住啊？我们要神记得住啊，神记住我们的名字，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记得不要紧的，但是所以写在这里，为什么既重要又不重要呢？我们记不住也不重要，因为我们也不行这么多名字。但是你们要知道，这是册上的名字是神纪念的。这是最重要的，我们也要盼望我们的名字要被神来纪念，这是我们要关心的事情。所以换句话来说，像我钟明这一年做这些工作，你们都不记得了，我们也不介意的，只要是神约拿到就可以了，不要紧。 然后这个所罗巴伯波是谁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大家知道耶稣他有一串的那个血脉，对不对？这一来不是打断了吗？哦，其实没有打断，在马太福音第一章说到第十二节，被掳到巴比伦以后，耶哥尼亚就是约雅金那个南国的王，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所罗巴伯生亚比玉，然后后面有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然后说马旦生雅各，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玛利亚所生。所以所罗巴伯重要不重要？是约瑟那一支下来。当然大家也知道约瑟其实不是耶稣基督的生父，但是他从灵力从这个族来看的话，耶稣是在犹大族，犹大族而且是这个是纯很纯的这一传存下来，是他们的王，他们的首领。所以耶稣是王的灵力。哦，然后这里还有一个事情跟大家解释，有一些容易误会的人民，这个末地改不是60年以后以斯帖记里面那个亚哈随鲁王时代的末地改，年代差太多，还差60年，所以这个不是那个末地改。然后这个尼西米也不是尼西米记里面的那个人那个省长，因为那个人回归是444 BC， 现在才是538 BC， 还有快100年的时候，90多年的时候，所以他应该活不了那么久，应该不是那个人。然后这里的利宏也不是第四章里面讲的那个河西省长的省长利宏，这些都不是那些，只是重名而已，大家不要误会了这些事情。啊，然后麻烦那个永兴稍微往上提一提。然后这些都是人名和数字，中文呢写的时候呢把他们都混起来了。我很喜欢我圣经里面英文的版本，英文的版本是一个名字一个数字，一个名字一个数字，一个名字一个数字，所以我想阿 Ben 可能会很喜欢，因为做会计的就喜欢他把它列好了，然后一加起来就知道数字，列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当时是这样列出来的，我们现在写的有点乱。这里面呢在3到19节呢一共列了18个家族，15604个人，然后他们呢各归本城。然后这么多又长的名字又多又很难念，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念他们就算了，我们就没有必要把它再念一遍了。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为什么要记得这么清楚？因为这是当年的人口的管理，出生的证明，你们知道他们是很 care， 就是你是哪家来的人，然后他们要回去重新得到他们当年的土地。他们当年土地哪来的？是民数记和约书亚记里面记下来的，每一个家都有他的地方。犹太人特别强调这件事情。去年我们讲去年我们讲路德记的时候也讲到，就是一家人家如果男的死了之后，要在亲戚里面帮他们再生一个男孩，把那个地要留下来。所以对犹太人说那块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里的这个写法呢，其实是对于民数记和约书亚记的一个呼应。这个呼应它有一个背后的意思，它背后的意思说耶和华神不仅是过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埃及出埃及进迦南的神，也是现在引导犹大渔民离开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的神。所以的话，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做过实验，我们做实验的有一个东西叫 printing， 我们有的时候长好了细菌之后，拿一个软的那个布把它粘上，然后再清到下一个平板上，再清到下一个平板，然后每一个上面长的都是一模一样。所以耶和华把他们带到迦南地 settle 下来的时候是有一个图景的，然后他们搬到被掳到了巴比伦的时候，因为神的保护，他们得以保留这个。你想想他现在有的话，岂不是在当年保留了下来，是不是这样呢？在巴比伦没有搞乱掉，然后在巴比伦回来的时候也有这样再回来，是非常有次序的一个过程。所以的话，神看重的是家族。然后呢在20到35节呢，这里呢记载了一些散居没有家庭的百姓，然后这些人呢他们的分布呢不是按照家族分的，而是按照他们当时在犹太地的地区来登记的，你就是你住在这里住在这里住在这里的。 基本的目的还是说，你虽然不是这个家族里面的，但是你当时是你的地方，你还是回到那个地方去，又是一个回归的一个地方。然后呢，36到42节，谢谢。第一个是耶稣亚，大祭司的讲，然后一个一个讲下来。这里面讲的呢是圣职人员，所以他们回去了，不仅是回去又过日子啊，做买卖啊，种地啊之类的，他们的根本的目的是要敬拜神。甚至管这个人员一共有4639个人，包括有祭司，有立位人，有歌唱的，有守门的。所以呢，这让我们看到他们不仅保留了他们的家族的那些记录，他们也保留了他们的圣职人员，这些所谓的位置还存在。所以他们应该是在巴比伦的时候，他们应该是敬拜神的还是不敬拜神的？应该是还是敬拜神。所以然后呢，在43到58节呢，又讲到了尼提宁和所罗门的仆人共392人。这个尼提宁的意思呢，就是殿役，他们在圣殿当中服侍祭司和立位人，是圣殿里面最低阶的人员。然后所罗门的仆人呢，是在王宫中服侍的人，他们也是默默无闻的人。但是这里有一个小的细节，因为以斯拉基在后面的时候还有一段调查，就是说犹太人犯罪的事情。后来他们呢，根据他们的检查，这些人，这些最低层的人，没有一个人违背摩西的律法。违背律法的常常是在祭司啊、立位人啊，在比较高层里面，犯罪的人反而多一些。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然后后面在59到63节里面有一些比较重要的经文，我来给大家念一下。59，从特米拉、特哈萨、基律、亚旦、因麦上来的，不能证明指明他们的宗族谱系是以色列人，不是，他们是地莱亚的子孙、多比亚的子孙、尼格大的子孙，共652名。祭司中哈巴亚的子孙、哈哥斯的子孙、巴西莱的子孙，因为他们的先祖娶了基列人巴西莱的女儿为妻，所以起名叫巴西莱。这三家的人在族谱中寻找自己的谱系，却寻不着，因此算为不洁，不准供祭司的责任。省长对他们说，不可吃至圣的物，直到有用乌灵和土明决一的祭司兴起来。画了这么多笔墨，仔细讲这样一件事情，告诉我们几件事情。第一个，圣洁的事情是不可以含糊的，圣洁的事情是不可以含糊的。其实教会经常因为圣洁的事情会吵得不可开交，因为有的人会误会，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有恩典的话，就应该马马虎虎，圣洁的事情就不用太细心。或有人说，你如果强调圣洁的话，你就是没有恩典。这些是极大的误会，这些是极大的误会。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但是神是有极大的恩典的。与其在那里争吵不休，不如说在这些重要的挑战里面，让我们来学习如何在圣洁中有恩典，在恩典中有圣洁。因为这些人他们没有办法证明自己是以色列人的后代，这是一个事实，所以是不可以含糊的。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所罗巴伯就是他们的省长并没有阻止这些人跟着，对吧？这些人还是随着那些能够搞得清的人的队伍一起回到了犹太的地。然后为什么不让他们可以乱来呢？因为他们的这个族系跟他们的产业继承，跟他们可不可以做祭司，他们是不是王族的血统，他们是不是有希伯来的血统，这些证明是有重大关系的。因为身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身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不可以马马虎虎的。然后对他们呢，不是歧视而是保护。这里面两个不准，大家听清楚了。第一，不准供祭司的职任；第二，不可吃至圣的物，不可吃至圣的物。如果是不洁的人做的祭司会怎么样啊？会怎么样？永兴你知道吗？ 会被杀掉，对，会被神杀掉，不是被人，会被神击杀的。然后你如果不解释制胜物的话也会死的。所以这些东西不让他们碰的话，说你现在很蛮简单的，就是说比如有些人过敏发得很厉害，跟他说你暂时不要吃海鲜，大家听得明白吧？但是那个还是很小的一个例子，不是特别恰当的例子，是一个保护。这个事情更重要，这是性命交关的事情。所以你们跟着我们一起过来，但是因为搞不清楚你们是不是这些血统，你们不要去做祭司，也不要吃制胜的物。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是？现在大家有没有看到圣洁跟恩典是不违背的？圣洁本身就是个保护，圣洁本身就是恩典。然后后面一两个词我也不熟悉，我就查了一下，那个叫乌灵跟土明，原意为光和完全，引申为启示和真理，是古代希伯来人在遇到问题或难处的时候用于写明上帝旨意的一种预言媒介。所以他们怎么做我不知道，但是有一点还是蛮重要的，弟兄姐妹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当我们中间有不清楚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的习惯就是说我是这么想的，然后另外人就说不，我是那么想的，大家应该怎么办呢？再想一想，如果难以决定一件事情，我们一起探究神是怎么想，我怎么想的我都不 care， 你更不用 care， 然后你怎么想的只要跟神不符合的我也不 care， 大家听得懂吗？如果有些事情我们搞不明白的话，应该是寻求神的心意，而不是想我们彼此之间能够飞高一些事情来。你想这个70年的被掳的话，人要想的话是想不清楚的，但是关键的是我们要 focus， 不是说我们把这些事情搞明白，而是我们要搞清楚神在哪里，我们跟着神走就可以了。所以疑问是可以有的，但是神在他能够给我们答案的时候会给我们答案。然后下面64节，会众共有42360名，好多人。我们教会多少人？大概有40个人上下，跟大家说一下，这有好多人，多了100倍。大家觉得多不多？多吧。虽然人数不少，但是这应该是被掳的犹太家族里面的很小的一部分，对吧？40000多人，他们的动不动就100万的，好多人。我就在想，还有些人去哪里了？你们有没有想，还有人去哪里了？去哪儿了？1章3节说，那个王，波斯王说，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大家听到了没有？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到耶路撒冷去。其实这句话大家有没有觉得很严厉啊？我反正听了之后，我以前没有注意，我不知道读了多少遍了。只有到这个时候回去再看的时候，才发现啊，有这么一句话，并不是说你们都可以回去，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身份决定心意，心意决定行为，是不是这样呢？然后说一切被神激动人，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所以说神激动了多少人啊？就这40000多人。如果有人要问我神为什么不激动剩下来那部分人的心的话，我们以后有时间可以慢慢的谈。但是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要想一想，犹太人在巴比伦住了多少年了？那个时候50到70年了，短的50，长的70。然后这些回归人里面是应该是孙辈了。拿我们家打一个比方，你们告诉我这件事情有多大的可能性，就是我们家儿子 Kevin 现在还没有，将来生了小孩，然后那个小孩说我要回中国移民回中国，你们会相信吗？ 完全是生在这里的，都隔了两代了，要回去。你说，中国有朋友吗？中国有文化，他熟悉的文化吗？中国有他的家人吗？好像没有什么理由。所以其实很多当时在巴比伦的人不回到耶路撒冷去，其实也不奇怪。大家说是不是？已经隔了这么久了，所以让我们要知道的是，就这些人回去的事情，在人看以为奇怪，在神看起来不奇怪，因为他们看的最重的事情就是要与神在一起，所以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他们要重建圣殿，而不是说快快乐乐的过日子。大家听明白了？要重建圣殿，所以这是他们要回去。哦，后面还有一节讲他们有多少东西，这我也就不念了。他们有好多好多的东西，说明他们在巴比伦过得真的不错。东西多的时候是容易搬家还是不容易搬家呀？不容易搬家，东西都是不容易搬家的。对，所以的话，被掳难，归回也难。但是被掳是神的心意，在被掳之地被保护也是神的心意，然后现在归回也是神的心意。所以这些归回者最重要的是他们与神同心，愿意回去。然后你怎么知道他们是这样想的呢？我们看六十八节，有些族长到了耶路撒冷耶和华殿的地方，当时殿已经毁掉了，便为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要重新建造。他们量力捐入工程库的金子61000达利克，银子5000米拿，并祭司的礼服100件。我稍微查了一下计量，据说这是好多好多钱，还是他们量力而出的。所以这些犹太人真的好有钱，是吧？才40000多个人啊，就捐了这么多的钱出来。但是关键的，我们的聚焦点不是钱有多少，而是他们都愿意把这么多钱拿出来做一件事情，做一件事情，建圣殿，建圣殿。然后最后，于是祭司、利未人、民众的一些人、歌唱的、守门的、尼提宁，并以色列众人，各住在自己的城里。所以这是真的是一个恢复的过程，不是一个乱糟糟乱糟糟乱糟糟的这些人回到了故乡，然后各顾各的，然后开始抢地啊过日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是非常有秩序的一个过程，他们又回到了故乡。所以的话，我真的是要特别强调，在这一个个人自由崇尚个人自由的世界里面，神，我们的神崇尚的不是个人自由，我们的神崇尚的是他的子民成为一个 assembly， 他的子民们成为一个 assembly， 我们是一个有生命的团体，不是一群自由散漫的个体，是这样的一个途径，大家能够看到。所以这第二章这么多的名字列下来，这么是有意义的，是让我们看到神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这些名字我们不需要记住，但是我们愿意我们的名字被神纪念，我们愿意我们的名字也在一起能够有一个途径出来，而不是一盘散沙。所以学了这个，我们有什么应用呢？从我们个人的里面的眼光来看的话，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既然是神的儿女，就应该体贴天父的意思。所以我们虽然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盼望弟兄姐妹们要有一个流离失所的心态。我们是在巴比伦，我们要归回，我们要归回耶路撒冷，我们要重建圣殿。然后从教会的眼光来看的话，今年也是我们教会归回中的重要的一步。教会的合一是一个循序渐进也永不停止的一个过程，但是今年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重要，因为经过了前两年比较乱的一个情况，现在终于可以安定下来一些。希望我们都能够在一起，能够学习到当年神要叫我们学到的功课。我们的功课不是要分析出来在这些事情当中谁做错了什么事情，谁要向谁说什么事情，这些事情人之间可以做，修复关系是有不少工作要做的， 但那些事情都是在一个基础之上的，这个基础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有没有被神转动而热切的回应，真的知道这个教会有多么的重要，而且是切切的从里向外的知道重要，而不是被迫的，不是因为说中民都看了我两眼所以我就多搬两张椅子那种重要，这是不算数的，是真正的是一种热切的，就像我们这次回家那种热切的盼望回家的那种心态，是真的是要在一起的一个心态。然后我们的目的有没有一个提升，我们的目的有没有从一个只是要建立一个其乐融融的团体，彼此之间能够稍微有一些关心，还是要建立成把我们教会建立成一个福音的灯台，不仅是在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们都是享受与天父的同在，更加是让我们周围的人看到我们就羡慕不已，因为让我们看到不仅我们每一个人都跟世人不一样，我们在一起也跟世上的团体不一样，因为我们是一个有生命的有爱的一个团体，是一个活的身体。然后一个教会是有秩序的，我们弟兄姐妹要想一想我们如何能够从个人行为来归回到一个基督身体的一个理念，每个人是不是知道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是什么角色。我以前看 orchestra 的时候我有这样一个比较幼稚的想法，你们知不知道在那个大的那个叫 orchestra 中文叫啥，交响乐大乐团里面有一个人他搞三角铁，见过那个东西吧，然后整场音乐会就敲那么几下，你们见过的，就叮叮叮叫就没了。我想哇、哦、这个人好不风光的，哪有第一小提琴手那个牛啊在那前面拉呀拉呀拉呀。但是我盼望大家，但是那是属实的看法，但是我盼望大家在这个教会，如果我是敲三角铁的，我就会快快乐乐的在这个教会敲那个三角铁，因为没有那个三角铁，这个乐曲就缺少了他的灵魂。是这样看这件事情，不是说争来争去你要怎样的，每一个位置都是荣耀的位置，对吧？因为在哥林多前书说过，身体当中最小的一部分其实是最有荣耀，所以真是愿意我们的教会有这样的一个归回的心态，因为而且这个归回真的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归回，不是说把我们以前做的再搞好一点点，而是真的是完全以一个新的理念来思考我们个人的灵命，思考世上的事情，然后思考我们教会的事情。我真是盼望我们能够一起在这一年里面真的是快快乐乐的满怀盼望的归回到天父的心意里。